感谢主啊，又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监狱书信啊，保罗的监狱书信啊。保罗的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几封信啊。那大概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哦，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有五卷啊，五卷书信啊。包括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四卷啊，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以外啊，另外一卷就是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也是他在监狱里面最后所写的一封遗书啊，那个是也是在监狱里面所写的。所以其实保罗在监狱当中总共有写了五封书信。但是因为提摩太后书它是比较属于教牧类啊，所以在圣经的学者上他就把提摩太后书编为教牧书信啊，所以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么保罗的监狱书信就剩下四卷啊，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啊。所以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在二十堂课里面一起来学习的就是这四卷啊，这是我们在这一次要学习的一个范围啊。那因为我们有二十个小时而已啊，所以我们有些就是谈一谈啊，那比较细节的东西我们就啊不是在讲道理，就没有做其他深入的来讲述啊，不过该讲的都会讲啊，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好，那我们就先进到有关监狱书信的以弗所书。好，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最主要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啊，就是要当代的教信徒来建立一个荣美理想完全的教会。啊，荣美理想完全的教会，所以一所完美的教会、理想的教会，还有完全的教会，它应该可以从以弗所书里面来做一个对照啊，因为保罗透过这一封书信啊，要让这些当代的信徒能够理解明白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啊。那我们也可以说，以弗所书就是建设教会的蓝图啊，一卷要建设教会的蓝图啊，这是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事先啊要理解的啊。那我们先来看有关于以弗所书的一些概要啊。我们先谈作者啊，以弗所书的作者。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再看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从这三节圣经就可以知道啊，以弗所书内部就提供了以弗所书的作者就是保罗啊，保罗就是以弗所书的作者啊。在第一章就讲到我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圣徒，然后第三章第一节用第一人称，第四章第一节也是用第一人称啊，表示这个是保罗所写的，毋庸置疑啦，因为书信本身就给了我们答案啊。所以我们有一些外面的书籍哈，都会谈到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哈，那我们不应该去理会那些，我们只理会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啊，因为他说是耶稣基督保罗写，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某某某，或是写信给哪里啊，然后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做一个引述啊，所以从以弗所书的内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肯定是保罗，应该没有第二人选啊。所以 以弗所书的作者就是保罗。那要写给谁呢？在第一章第一节这边就讲到说，要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啦。但是我们如果再去找一些比较古的抄本，古老的抄本，所谓古老的抄本就是这个西乃抄本、梵蒂冈抄本，还有亚历山大抄本当中，这是比较古老的，没有以弗所，没有以弗所这个名称。那越古老就越准嘛，回到原来的地方嘛。那在抄圣经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有笔误或者是加上去的，所以越古早的抄本越准，因为它是越合乎原来的。圣经已经经过好几次的手抄，手抄当中它会有一些遗漏，或者是会有增添一些抄在抄圣经的人的一些意识存在。就好像翻译的圣经一样，翻译的圣经它也是会有一些翻译者的一些主观意识的判断，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去查一下这个比较古早的抄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以弗所这三个字，没有以弗所这个名称啦。应该是说写信给圣徒，没有以弗所。那写信给圣徒，可见以弗所书它并不单单是要写给以弗所教会。那不写给以弗所教会，到底要写给谁呢？其实是要写给在小亚细亚当时候的各教会，当时候的各教会，不仅仅是要写给以弗所教会。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要写给以弗所教会？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原因，以弗所教会它是保罗三年传道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教会。保罗传福音在每一个地方时间都不长，因为他是福音的工人，所以他要到各地去传福音。当中有两个教会是时间待得比较久的，一个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在那个地方一年半，这个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就知道。第二个更久的就是以弗所教会，这个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还有二十章我们就很清楚。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三年的时间，当中有两年是在学房里面用圣经来教导他们，可见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老练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那边才看到什么，以弗所教会能够试验出假的使徒来。那用什么来试验？不是用经验，而是用什么？真理。为什么以弗所教会能够试验出假的使徒来，而其他教会不能？因为以弗所教会是明白真道的，保罗曾经在那个地方有三年的时间，非常的长久。可见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应该是非常的亲密，至少比其他的教会的信徒更加亲密，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在那个地方已经很久。但是你看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在这一封书信当中并没有很亲密的称呼，或者是问候语，没有，好像很陌生，没有问候语了。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跟信徒这么的熟悉，竟然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的时候，没有很多亲密的问候语。为什么？因为不仅仅是要写给以弗所教会，如果有亲密的问候语，拿到其他教会去念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应该不仅仅是写给以弗所教会，而是写给以弗所教会，还有附近的各地教会，所以才没有亲密的问候语。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来判断，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可以判断的。第二个，从以弗所书里面来看，这个保罗写信给这一些读者的 信仰哦，保罗仅仅闻之而已啦，听说啦，听说知道的。保罗跟以弗所教会这么的亲密，也是经过保罗三年的牧养，这个教会的道理，这个教会的信仰会怎么样，保罗不知道吗？又不是已经离开很久了，三年的时间栽培，难道保罗会不知道他们的信仰状态吗？保罗经过了三年的道理的栽培教导，应该他们的信仰很坚定，毋庸置疑啦。但是我们从第四章二十一节看到，保罗只是听说知道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听说知道而已哦。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当中还有一些小亚细亚的各教会，保罗并不知道他们的信仰状态，因为保罗没有像在以弗所教会一样那么久的待在那里，所以对他们的状态不是很了解，因此他才会讲听说啦，或者是说可能这样子哦，这是第二个原因。如果是以弗所教会的话，保罗会很肯定的，你们的信仰经过三年的栽培应该是非常的成长哦，不应该只是听说而已哦。第三个原因哦，他们对保罗这个使徒的职分呢，也只不过是从别人听闻而已哦。在三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三年了，如果不承认保罗的职分，怎么保罗可以在以弗所教会教导他们三年呢？哦，以弗所教会跟保罗应该是很熟悉，而且很清楚保罗是从神差来的使徒，他们才会在那个地方跟他学习了三年的信仰道理。但是保罗在第三章第二节那边讲说，量必你们也曾听见神赐恩给我，量必就是说你们可能应该啦，应该听说过我啦哦。那保罗如果跟以弗所教会单独跟以弗所教会这样讲，不是很见外吗？很见外啊，保罗跟以弗所教会那么的亲密哦，三年的时间这么长哦，怎么会听说呢？应该是你们绝对知道哦，我的职分是神赐恩给我的，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我。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应该不会用这种语气来告诉以弗所教会。那可见从这三个这个原因来看哦，以弗所书哦，并不是单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保罗的书信不是啦哦，而是一封写给小亚细亚各教会的公函哦。我们现在的时代哦，公文很方便啦现在呢网络也很方便，一份公文下去哦，大家都有一份嘛，各教会都有但是当时候没有公文哦，当时候是用手写的书稿，就是所谓的书信，然后写完之后呢，然后拿着这一封书信这边念那边念这就是公函保罗写了这一封所谓的以弗所书，不仅仅是要给以弗所教会，也是要给当时候的小亚细亚各教会，然后按照这一封书信到各地方教会念给各地方教会的人听让他们能够明白教会要怎么样来建立，信徒要怎么样来生活，有真理的立场，有生活的原则，那么这个教会就能够成为神的教会信徒也能够彰显这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就能够完全理想并且荣美这个是我们从内文当中大概可以了解的既然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又把圣经又把以弗所书定作以弗所书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封书信是保罗托推基古带去，首先是在以弗所教会念了这一封回览书信，也就是说 堆积谷带着这一封书信先到以弗所教会，念给以弗所教会的人听。第二个原因，后来这一封书信是在以弗所教会找到的，也就是说后来这一封书信是存放在以弗所教会啊，所以这个圣经就把这一封书信定名为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这样来的，一方面是这一封回览书信先在以弗所教会来念，结束之后又把这一封书信留在以弗所教会啊，那圣经学者就把这封书信定名为以弗所书啊，这个是有关于受信者。第三个啊，我们谈一谈以弗所书著书的时间。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大概有两次下监牢比较久，两年。一次是在罗马被关的时候，一次是在保罗在该撒利亚两年被囚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它是监狱书信，在监狱里面写的，因为他讲被囚嘛，所以他当时候是被关的。那既然被关的话，不可能几天就出来能够写以弗所书，又能够写这么多书信嘛。他被关的地方应该是要蛮长的时间。那么比较长的时间大概有这两个地方，一个是罗马，一个是该撒利亚。那如果是在罗马的话，应该是在主后的61年到63年之间。如果是在该撒利亚，应该是在主后的58年，两个不一样，两个不一样。但是我们看的整个监狱书信，包括提摩太后书，有5卷，能够在一个监牢里面，能够写这5封书信，要写这封书信也不简单啊。一方面能够成为教会的蓝图，另外一方面能够解决教会的问题。还有私人信仰上的问题，还有牧养上的问题，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要写这几封书信的环境，应该不是一般我们所认定的监牢的环境。那该撒利亚跟罗马这两次的被囚是完全不一样的。该撒利亚被囚的时候是完全失去自由，被关在牢房里面。但是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保罗并没有关在牢房里面啊，他是被限制了行动范围，他是被关在一个牢房里，他可以接待人，但是他不能够离开这个牢房啊。这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28章。如果用这两个不同的环境来看的话，与其说是在该撒利亚，不如说应该是在罗马。应该是在罗马的几率会比在该撒利亚被关的几率还要大啊。那另外呢，我们再看那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1章，请看12节13节。腓立比书第1章12节13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13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义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边保罗突然间在腓立比书里面谈到他被捆锁在哪里，义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义营就是皇帝的军队啊，义军嘛。我们那个中国古时候不是皇帝的军队是义军吗？在保护这个紫禁城的就是首都的，叫做义营军嘛啊。那保罗在这边谈到义营，可见有皇帝的军队驻扎在那个地方。那皇帝的军队驻扎在那个地方是全军哦。最有可能的是罗马嘛，罗马就是当时候皇帝该撒的一个所在地嘛。该撒说该撒利亚呢？该撒利亚应该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在腓立比书里面来看应该是在罗马 会比在该撒利亚的机会更大。啊，如果从这样来看的话，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被关的时间不同，如果我们从刚刚所讲的那两件事情来看，应该是在罗马。那罗马呢，是在主后的61到63年，用这样来推算，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住这个监狱书信是在主后的61到63年之间写的。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被关的地点来推算出保罗写以弗所书还有监狱书信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61到63年之间。这是我们用推算出来的一个方式。那大概有比较多的参考书都是认定是这样子啦。当然也有一些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是讲他是在该撒利亚，当然他有举一些例子啦。但是我们如果从本文来看，尤其是从腓立比书来看的话，既然有谈到义营全军，应该在罗马的机会比该撒利亚的机会更大，因为保罗自己在书信当中就已经有表明。这个是时间，时间影响到时间的前后，影响到这个圣经的本文。不同的时间背景不一样啊，为什么他这样写，有他不同的背景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保罗当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写。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时间、地点还有背景都相当重要。好，再来我们看地点。地点应该我们刚刚讲过了，他是在罗马监狱当中，也是他被囚的。那在这个时段里面所写的还包括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四卷圣经统称监狱书信，当然还包括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我们称这一封书信为保罗的遗书，保罗的遗书，但是那个也是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那写以弗所书的动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保罗他听说哥罗西教会有假师父的侵入，然后呢对他们的信仰有相当大的困扰，保罗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忧心，所以他先写了哥罗西书，要来巩固信徒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中心，要巩固这个，那这个我们会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谈论。那个时候他就叫推基古带去哥林多带去那个哥罗西，来建立他们的信仰，把他们被假师父所蒙骗的这些现象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让他们能够回复到认定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但是那个时候小亚细亚不仅仅是哥罗西教会，还有很多很多教会，那当然当时候在传递一些信息不像现在这么快，现在在哪一个地方发生问题，大概几秒钟全世界都知道了，只要他能够上网全世界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在这边上课，如果我们把上课的资料上网，可能全世界都知道黄明昌在新庄教会上课，因为我们上网了嘛，一查资料就有嘛，但是在1000多年前资讯没有这么发达，有时候这一村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可能要经过好久好久才传递到隔壁村，所以在传递上没有今天这么的快速。所以哥罗西被假师父入侵不代表附近的各教会已经被假师父入侵了，不代表。所以保罗除了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提醒他们并且教导他们如何防备假师父的道理以外，他也写了以弗所书，要来让信徒好像打预防针一样，要看清楚教会，要认清教会，要知道真理的立场， 也要让信徒知道在真理里面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哦，所以这个是因为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引发出来，保罗为了要让还没有受到假师傅影响的各教会能够事先明白，哦，避免跟哥罗西教会一样，问题来了保罗才要去阻挡他，这叫做未雨绸缪。所以以弗所书是保罗为了避免假师傅入侵到其他的各教会所写的一封未雨绸缪的书信，哦，要来让信徒知道教会的立场，教会要怎么样 来设立，啊，教会的真理的立场是什么，信徒应该要怎么过生活，哦，才会有以弗所书的一个，啊，叙述，哦，啊，这个是，啊，这个写作的动机，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以弗所书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这个教会发生什么问题，没有看到，哦，他只是在论述，他不像写给哥林多教会、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都是教会有问题了，哦，保罗才写信去指导他们，你们要怎么做，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要怎么行，哦，但是以弗所书没有，哦，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结束，从来没有看到保罗在做任何的教导，哦，他们发生什么问题都没有，他只是借着以弗所书，然后让小亚细亚各地方教会轮流来读，建立共同的信仰，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那所以我们在看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以弗所书其实在论两件事了，啊，第一件就是教会属灵的真理，第二件是信徒生活的灵修标准，啊，教会属灵的真理还有信徒生活灵修的标准，啊，这个是整个以弗所书所要谈的一个内容，啊，那再来我们谈谈那个以弗所书的特征。以弗所书大概都在论说信徒属灵的地位还有福气还有灵界征战的道理，哦，所以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之后，我们会觉得它跟那个旧约的约书亚记很像，哦，约书亚记，哦，也是在谈到征战，他要得迦南地要征战，跟迦南七族征战。那以弗所书呢，哦，他在谈到我们要得到属灵的迦南地，我们要经过与魔鬼的征战，哦，所以他才会第六章的要穿上基督的全副军装，他要征战，哦，那约书亚记呢，他所谈的是要进到属世的迦南地，以弗所书呢是谈到什么属灵的地位跟属灵的福气，哦，所以这两卷圣经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但其实啊他所谈论的重点都相同，一个是属世的以色列国要进到属世的迦南地，一个是属灵的以色列国要进到属灵的迦南地，一个是得到属世的福气，一个是得到属灵的福气，一个是与属世的罪代表的七族征战，一个是与属灵的罪来征战，哦啊，所以都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哦，都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我们称以弗所书，又称以弗所书为新约的约书亚，哦，新约的约书亚，这是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的内文大概可以看得清楚，哦，那以弗所书以前啊，之前就是四福音嘛，还有使徒行传嘛，还有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后书，啊，再来就是加拉太书，啊，这几卷圣经摆在以弗所书的前面，跟约书亚记之前所摆的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哦，是一样的，哦，一样的，我们这样给它对照的话大概是一样，哦， 创世纪是一切之初，福音书是福音之初，哦，就是我们进到信仰里面来的开始，一个应许。创世纪也是一个开始，一个应许，哦，然后到出埃及记就是要出迦南了，啊，就使徒行传嘛，哦，建立教会啊，哦，离开世界建立教会啊，然后立位记，哦，立位记就是一些律法啦，就好像罗马书一样，哦，罗马书也是在谈一些理论的啊，哦，谈一些教义的啊，哦，然后到民数记到生命记，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一样，哦，所以如果以圣经的排列的话也是，哦，约书亚记之前那五卷跟这个以弗所书之前的福音书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它是一样的，一个是属世的，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建立属世的以色列国，一个是建立属灵的以色列国，就是教会，哦，所以我们看圣经在排列也是非常的奇妙，哦，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又称作新约的约书亚。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它是要经历征战，哦，一定要经历征战，跟迦南七族的代表罪恶的迦南七族征战，才能够得到这一块属灵迦南地。那么我们今天的属灵的以色列国教会也是要必须经历征战，我们才能够进到属灵的迦南地。所以以弗所书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得胜的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信。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在属灵的这一场征战上，与魔鬼征战或者是与罪恶征战，可以透过明白以弗所书，我们就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那么我们才能够领受以弗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要给我们的属灵的地位还有属灵的福气，我们才能够领受得到。如果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不能够得胜的话，即使有属灵的地位或者是有属灵的福气，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摸不着边，哦，就好像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有些没有信心的就不能够进去了，不愿意穿戴全神全副军装的，在这一场征战上上吊生命的也没有资格进去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哦，以弗所书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如何打胜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跟以弗所书的内涵有绝对性的关系，哦，有绝对性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不但要建立一个理想，哦，荣耀完美的教会，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也是一个小型的教会，自己也是一个小型的教会，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更理想更完美更荣耀，啊，我们也是必须要从以弗所书里面看到自己的信仰，并且明白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来得胜，啊，这个是以弗所书的一个特征，它是新约的约书亚记，啊，那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从头到尾都是征战，啊啊，从头到尾都征战，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信仰生活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场征战，但是我们不用烦恼了，不用担心。约书亚记里面的征战，只要有信心倚靠神，没有一场征战是失败的。你看那个在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嘛？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嘛。不听神的话，一个小爱城都打不进去；听神的话，一个这么大的耶利哥城都把它击垮了。所以这一场属灵征战说简单很简单，我们听从神的话有信心就能够得胜，说困难很困难，即使连小小的爱城你不听从神的话没有信心一样打不进去，还白白评估死掉了36人，那不是很奇特吗？所以信仰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个重点，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即使敌人再大再强，啊，我们只要听神的话，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就能够像耶利哥城一样被击垮。 啊，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们听不下神的话，好像亚干一样，因为自己的贪心，神的话听不进去了，啊，结果呢，整个啊这场征战上就失败，啊，所以才会保罗有第四章以后的信徒属灵的生活，啊，我们只要按照这样的来生活，这场征战绝对是胜的，因为从攻打耶利哥城，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只要听神的话，连一兵一卒都不用耗损，就能够把耶利哥城给击垮，啊，这个是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这场征战说简单很简单，这场征战说困难也非常困难，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信心有没有遵照神的话去行，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征战上，啊，成为常胜军。好，啊，这个是有关于特征的问题。好，好，再来我们看《以弗所书》跟其他经卷的关系。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的话。为什么要引用很多旧约圣经的话？这要让信徒知道，保罗他在教会论里面，他不是用自己的观点想法来告诉当时候的教会信徒该怎么做，不是只有这样子。保罗他所谈论到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重点，都是在圣经里面有根据的，哦，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用心的找，我是只有找十个啦，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啦，我只是 列出十个。保罗这样讲不是他的理论，也不是他的想法，更不是他告诉你要怎么做，而是保罗从圣经的原则跟圣经的真理里面拿出来，然后让这些信徒能够有机可循，因为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的话，并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保罗用自己的意识要来建立神的教会。啊，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论述当中，他引用了非常多的经文在建立教会的这件事情上。那让我们知道说，保罗的教会论不是他自己的，保罗的教会论是圣经的原则。好，那当然我们可以自己看了哈，这个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讲这个，我们自己看一下啊，大概就可以理解保罗在教会的一些论述上，他引用了很多很多旧约圣经。好，啊，第二个，以弗所书与哥罗西书的关系。好，其实我们在看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它大概有78节，四章有78节，那以弗所书呢，六章有115节，好，就哥罗西书是95节，然后啊，以弗所书115节，但是共同的，其实里面道理一样的有78节，所以你读哥罗西书跟读以弗所书，你读完以弗所书之后再去读哥罗西书，会有一种哎似曾相识，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已经讲过了，已经讲过了。啊，为什么？因为是在当时候同一个环境背景里面所写出来的书信，啊，那所要解决的问题也相通，啊，所以在写哥罗西书之后又写以弗所书，当然保罗为了要让哥罗西所面对的问题不会延伸到其他地方去，先啊预防一下，所以他当然会论到一些有关于啊哥罗西教会当时所面对的问题。好，这个是相同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保罗是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啊，来谈相同的问题。因为哥罗西教会已经有假师傅入侵了，啊，那假师傅入侵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假师傅已经把主耶稣的这个中心地位 用其他的理论要推翻，啊，耶稣这个头怎么样要砍掉了，哦，他们说还有一个比耶稣更伟大的，哦，就是丰盛，啊，就是诺斯底主义啦，丰盛，耶稣是在丰盛底下的，哦，所以你要尊重丰盛，哦，那已经把耶稣这个元首的地位怎么样拿掉了，用丰盛来代替。当然他们有一套了，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谈，我们可以去自己看书，就是诺斯底主义的思潮，去看一看就知道，哦，那已经发生问题了。所以这一封书信写去的时候是要巩固元首的立场，所以哥罗西书是用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哦，要论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以弗所书写信去的教会都还没有这个问题，虽然所谈论的内容都大概一样，但是角度跟方式不一样。他论的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连于严守耶稣基督，哦，这两个角度跟方式不同。以弗所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不是，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哦，就是哥罗西书重点是谈基督，以弗所书重点是谈教会，但是内文相同的很多，哦，那我们可以自己回去，哦，读完以弗所书之后再去读哥罗西书，大概就可以了解，哦，那相同的地方我把它做一些整理，哦，大概有14个地方了，哦，14个地方，那这14个地方是相同的，哦，相同的，我们大概我们自己回去，哦，再看一下，找个时间再看一下，哦，我们读完之后再看一下，对照一下，哦，大概都一样的，相同的。所以如果我们读了以弗所书，哦，因为以弗所书大有115节嘛，哦，我们读熟了再去读哥罗西书，就会觉得哎呀，哥罗西书怎么这么容易读呢？因为以弗所书我们已经读熟了，哦，读熟了，哦，这个是两卷的一个关系，哦，那至于里面的从第一点到14点这个，哦，我想我们自己去找大家对照的来读，应该都可以读得出，这里面的所讲的。当然这个相同的地方因为要谈论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在叙述上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其实重点都一样，哦，我们自己看一下就可以，哦，好，那我们这一节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再继续从主题来看，哦，一起默祷。